富有家庭的手足们经常会为了谁能够得到最多的遗产而彼此相争，尤其是家产要从一代传到下一代时，即使本来亲密和睦的弟兄姐妹也可能为此纷争，关系破裂，只有上帝能够帮助他们重建友爱的关系。创世纪这本书告诉我们，这正是以色列先祖的家庭约瑟和他兄弟们之间的情况。他们为了父亲雅各的产业而相互敌对，愤怨仇恨到一个程度几乎无法消除。但是在这一刻里，我们会看到上帝如何使约瑟与他哥哥们和解，重建手足的友爱情谊。这样的和好显示出整个旧约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应该维持的关系，而且仍然继续引导现今跟随基督的人应该持守的关系。摩西五经的这一课主要是探讨创世纪里关于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那些叙述是记载在创世纪37章2节到50章26节。我们要仔细来看约瑟和他兄弟之间充满纠纷的关系。在我们探讨主题之前，先来复习一下创世纪的基本内容，会有助于接下去的讨论。在其他几课里，我们看到创世纪是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每个部分的书写对于摩西原本的听众都各有其特别意义。第一个部分是谈到太古历史，是记载在创世纪一章一节到十一章九节。在这里，摩西向以色列人显示，他们蒙召去到迦南地，乃是上帝在历史最初时期就确立的旨意。第二个部分是前先祖史，记载在创世纪十一章十节到三十七章一节，摩西讲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生平事迹，如何关联到以色列人在前往应许之地时所面对的一些问题。第三个部分是后先祖史，记载在创世纪37章2节到50章26节，叙述约瑟和他兄弟之间的故事。我们这一课就是着重于创世纪的最后这个部分。我们会看到摩西写创世纪这个部分的目的对于他的原本听众包含几个重要教训，但整体而言，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教导以色列的众支派在他们面对要征战和居住应许之地时应该要怎样和睦相处。我们把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这一课分成两个主要部分，首先我们要探讨这几章的结构和内容，看其中的文学手法和书写题材是如何协力并进。其次我们要看摩西向以色列众支派所强调的几个重要主题，以及这些主题如何引导现今的基督徒。让我们现在来看创世纪这个部分的结构和内容。每个熟悉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的人都知道其中涉及许多角色、不同的文化场景和几个复杂的次要情节。这些故事片段是如此错综复杂，使得人们很容易专注这些细节而忽视把所有片段串联起来的主要文学结构。但是留意到这几章的结构和内容如何协力运作非常重要，因为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是一个高度融为一体的戏剧。创世纪37章2节到50章26节，摩西把这几章的叙述融合成相互关联的五部曲。故事最初的问题记载在创世纪37章2到36节，描绘出对于约瑟掌权的前景、先祖们的不和。第二阶段或是情节上行，记载在38章1节到41章57节，着重于约瑟威赫的掌权，他在埃及升到高位。第三阶段记载在42章1节到47章12节，是故事的转捩点，关乎先祖们在埃及的和好与团聚。第四阶段情节下行，记载在47章13到27节，叙述在埃及约瑟的恩慈治理。最后是故事的收尾，记载在47章28节到50章26节，叙述在约瑟的治理之下先祖们的和睦。最近几十年来，有些解经家试图显示创世纪的这几章形成的一个延展的同心交叉结构。所谓交叉对比的结构，即文学结构其核心内容的前后部分是彼此平行或相互平衡。这些解经方式多半把这个观点扯到太远， 不过他们倒是指出一个大规模的戏剧性对称，让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整个故事叙述得以连贯。整体而言，我们不难看到故事的叙述开始与先祖们的不和，而故事收尾时终结于先祖们的和睦。情节提升时，在埃及约瑟威吓的掌权，对比着情节落下时在埃及约瑟的恩慈治理，而故事从不和与威吓到恩慈与和睦的转捩点或是枢纽，就是发生在埃及的和好与团聚。我们要按着摩西所叙述的顺序来看这些情节，不过明白这个基本的戏剧性对称，有助于我们检视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里的一些细节。比起创世纪其他部分的叙述，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内容展现更多的文学复杂性，它包含一长系列的角色，其中好些人物展现出立体而变化的个性，场景描绘非常鲜明，反讽幽默和悲惨的情节贯穿始终，叙述里许多意想不到的转折关联到过去和未来的世界。因此创世纪这个部分对摩西原本的听众所要思量的意义多于我们所能探索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探索解释每一章中的一些重点内容。创世纪37章2到36节，摩西开始的叙述显示出最初的戏剧性的问题，就是对于约瑟未来的掌权，先祖们的不和。这开头的一章里包含两个部分，都显示约瑟家庭里的不和睦随着时间而恶化。第一个部分是37章2到11节，描述约瑟如何加剧的触怒他的兄长们。第二个部分是12到36节，告诉我们他的兄长们如何卖约瑟为奴隶。让我们先来看约瑟如何触怒他的兄长们。摩西首先把约瑟描绘成一个受父亲宠爱而天真幼稚的年轻人。例如第三节，雅各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这让他的哥哥们非常嫉妒。第四节告诉我们，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而雪上加霜的是，还有两次约瑟夸口说出他未来会高过家人的两个梦。因此第五和第八节，摩西叙述约瑟的哥哥们为此就越发恨他，还有第十一节提到他哥哥们都嫉妒他。
The causes of disharmony between Joseph and his brothers, I can pick two. One is that his father made him.
约瑟和哥哥们不和睦的原因，我可以提出两个。第一，他的父亲给他做了一件最华美的袍子。他的哥哥们每次看到那件外衣，一定这么想：嗨，我真是需要那件衣服，那本应该是我的。如果我们留意周围的情况，会发现我们的社会也有这样的不和睦，因为有人生活比较富有舒适，而有的人就会嘀咕，为什么我不能像那些人那样？即使在教会里也会有这种情况，有人健康，有人多病，因此难免如此自问，为什么我们这么体弱多病？因此把最好的给约瑟，而其他人却没有，这就造成手足的不和睦。第二，人性的破碎。哥哥们因为弟弟有件华美的外衣，而他们却没有，这让他们非常记恨。我们人里面都有记恨的种子，不只是那些哥哥们有，我们全都有。然而身为基督徒，我们蒙召首先是要看到这一点，认识到记恨是一个罪，我们才能加以制止。
书写了约瑟触怒他的兄长们，造成先祖们的不和睦之后，摩西转到第二个部分，记载在37章12到36节。这段经文叙述约瑟的兄长们如何卖他为奴隶。 我们看到哥哥们抓住约瑟，剥掉他华美的外衣，打算要杀害他。最年长的流便试图要救约瑟脱离，却是徒然。最后犹大说服其他的兄弟们，他们应该把约瑟卖为奴隶，而不是杀害他。这个段落至于哥哥们把约瑟被野兽吞吃的虚假恶信报给雅各。哥哥们把约瑟那件被血沾染的外衣拿给雅各看，雅各陷入沉痛的悲哀。这两段情节介绍了引人注目的问题，由此铺设出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整个故事。这是以色列支派的族长们悲惨不和的起头。写完对于约瑟未来的掌权、先祖们的不和这个开头问题之后，摩西转到第二阶段，记载在38章1节到41章57节。我们看到情节提升到约瑟威吓的掌权。在这个部分，摩西用了戏剧性的反讽写法，就是故事中的人不察觉，但他的观众却能看到的情况。首先，约瑟的兄弟们以犹大为代表，居住在迦南地，他们蛮有信心，以为已经指出约瑟能够比他们优越的情况。他们不知道的是，在遥远的埃及，约瑟掌权的地位越发高升，上帝将约瑟为奴的生涯转成他能超越家人的路径。约瑟威吓的掌权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首先是38章1到30节，描述犹大在迦南地得罪他玛。然后是39章1节到41章57节，我们得知约瑟在埃及的成就。我们先来看犹大在迦南地犯罪。在这一章，犹大成为舞台的中心人物，因为在前一章是他而不是流便使得约瑟免于被杀害。因此这个部分叙述了雅各这个在众兄弟中占最高地位的儿子他的一些行动。在这一段关于犹大在迦南地犯罪的情节是始于38章1到5节，讲到犹大儿子们的出身。而第二节以谴责的口吻讲到犹大娶了一个迦南女子。6到11节我们看到关于犹大的儿子们与他玛的叙述。首先犹大让他的长子尔娶他玛为妻，尔过世后犹大将他玛给他的次子俄南。寡妇嫁给亡夫的兄弟或是娶无后嗣的寡嫂为妻，是规定于申命记25章5到10节，这是为了确保过世的兄长能有后代，也是对寡妇的保护。但是在第9节俄南却拒绝让他玛生一个孩子，因此第十节上帝也取走俄南的生命。犹大害怕他第三个儿子也是幼子示拉也遭同样命运，所以犹大不让示拉娶他玛，反而让他玛羞辱地回到他的父家。12到26节我们读到他玛如何诱惑犹大的故事。当他玛知道自己不能嫁给示拉之后，他装扮成一个妓女去诱惑犹大。他巧妙地骗取了犹大的印、袋子和他手中的杖作为当头。三个月之后，在24到26节，犹大听到他玛怀孕了，愤怒地要把他处死。但是他玛显示出犹大之前给他的印、袋子和手杖，犹大因此知道自己所做的而承认自己的罪过。创世纪38章26节，犹大这么说道，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这节经文显示先祖犹大承认他所犯的罪比他玛所行的还更恶劣，他的谦卑认罪和悔改是一个好的榜样。因着认罪悔改心思转变，犹大得罪他玛的故事产生正面的结果，不像之前所记载的犹大经由迦南妇女所生的几个儿子。摩西在这部分的结尾提到犹大经由他玛生下两个儿子，那是记载在27到30节，法勒斯和谢拉都成为犹大支派里的显著人物。我们记住犹大在迦南犯罪的事迹， 现在来看与约瑟威吓的掌权有关联的第二部分，那是记载在39章1节到41章57节。这段冗长的叙述讲到约瑟在埃及的成就。这个部分可分成三个主要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记载约瑟从波提乏家到监狱，在39章1到23节。约瑟到达埃及之后，很快蒙受波提乏的喜爱，得以管理他的家产。但是波提乏的妻子企图诱惑约瑟，当他不得逞之后，反而诬告约瑟行为不检。虽然约瑟极力抗拒他的亲近，波提乏还是相信妻子的诬告，而把约瑟下在法老的监狱里。在那里，约瑟很快得到监狱长的信赖，因为这个情节是接着犹大得罪他玛的故事，因此很清楚显出其间的不同。犹大早先的放荡淫乱，对比约瑟道德的纯全。
当我们读着犹大和他玛的故事时，几乎觉得这一章似乎不应该放在这里。但是如果你认真的读上下文，就会明白上帝为什么在此安插这个故事，把它放在已经开始的约瑟故事之后。我想他的目的是要显出其中的差异，一个不公义的人对比一个公义的人。约瑟极力抗拒波提乏妻子的性诱惑，而犹大竟然心甘情愿与妓女淫乱，即使对方可能是个妙计。你可以看到这其中的对比，也看到上帝要以长子的双倍福分来祝福约瑟。虽然约瑟不是头生的，然而却是他带领他们全家行在公义的路上。
第二，在40章1节到41章45节，约瑟从监狱到法老宫廷。在这个段落，摩西解释约瑟如何因着替法老的两个官吏解梦而得以掌权。后来他又替法老解了七个丰年和七个荒年的梦。第三个段落，在41章46到57节，摩西总结约瑟在法老宫廷里掌权。在这个段落里，摩西讲述约瑟在埃及位高权重，仅次于法老，他是如何行使他的权柄。在约瑟成功上升的每个段落，摩西总是清楚表明，约瑟得以掌权不是靠着他灵巧机智，而是因着上帝的手。我们已经谈过了对于约瑟未来的掌权、先祖们的不和以及约瑟在埃及威吓的掌权，现在要来看故事的中心转折点，在埃及先祖们的和好与团聚。记载在创世纪42章1节到47章12节。和好与团聚这个中心叙述包含约瑟的家人从迦南到埃及的三次紧密关联的旅程。第一次旅程是记载在创世纪42章1节到38节，第二次旅程是在43章1节到45章28节。第三次旅程是在46章1节到47章12节。让我们先来看第一次旅程。第一次旅程是三个之中最简单的，可以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是42章1到5节，因为大饥荒，从迦南兄弟们前往埃及。在这个部分，雅各差遣了约瑟的所有兄长们去埃及买粮食，只留便雅悯在家。第二个部分在42章6到28节，讲到发生在埃及的事情，就是约瑟认出他的哥哥们。约瑟没有显示他的身份，反而测试他兄长们的品格，要他们回到迦南去带便雅悯来埃及。起先约瑟威胁要把他们全拘留在监狱里，只让一个人回去带便雅悯来埃及。于是那些兄长们意识到他们遭报应的时候到了。42章21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对待弟弟的事上实在有罪。三天之后，约瑟留下西面，让其他人回去带便雅悯。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袋子，连同他们来买粮的银子也放在里面。那些兄长回去时，其中一个发现袋子里的银钱，他们就非常惊惧，在28节喊着，这是上帝要向我们做什么呢？ 第三个部分是29到38节，叙述兄弟们回到迦南所发生的事情。他们试着说服父亲，让他们带便雅悯同去埃及，但雅各拒绝，因此兄长们只好留在迦南地。我们简短的看了第一次旅程，现在来看第二次旅程发生的事情，记载在创世纪43章1节到45章28节。虽然比第一次的行程复杂些，第二次旅程也可分成三个主要部分。第一个部分是43章1到14节，是兄弟们前往埃及之前的事情。他们的粮食已经吃完，雅各最后同意让便雅悯和他的哥哥们一起去到埃及。第二个部分是43章15节到45章24节，包含了几个冗长的描述，讲到发生在埃及的事情。首先是43章15到34节，约瑟在他的家里盛宴款待他的兄弟们，但是他依然没有泄露他的身份。43章30节，叙述约瑟见到便雅悯，心里激动，还离开房间，偷偷痛哭一番。44章1到13节，约瑟继续测试他的哥哥们，吩咐家宰把他们的袋子装满粮食，个人的银钱依然放回，又在便雅悯的袋子里放了一个银杯。约瑟让他的兄弟们回到迦南地去，在约瑟的授意下，家宰追上兄弟们，在便雅悯的袋子里找到银杯，于是将他们全带回约瑟的家里。14到34节，犹大恳请约瑟开恩，在16节承认道，上帝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犹大然后无私的愿意替代便雅悯留在埃及。约瑟被犹大谦卑的恳求感动，在45章1到15节，约瑟终于向他的兄弟们显示自己的身份。45章2节告诉我们，约瑟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第7节，约瑟说明是上帝派遣他去到埃及，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他吩咐他的兄弟们要把父亲雅各带到埃及。这个场景结束于14到15节的一个动人的场面，约瑟和便雅悯抱头痛哭，约瑟也和其他兄长们彼此亲嘴和交谈。
The middle section of the story of Joseph is about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Joseph and his brothers.
约瑟故事的中段讲到约瑟和兄弟们的和好，他已经被卖到埃及，从苦难中挣扎出来。饥荒发生后，约瑟的兄长们去埃及买粮，疏解饥荒。但是在过程中间，特别是45章，我们看到一个辉煌的景象，那是整卷创世纪里最戏剧性和动人的情节之一，就是约瑟终于和他的兄长们和好，他们彼此拥抱，大声痛哭。这一章和之前的都描述他们的哭泣，哭到连埃及人都诧异，他们为什么那么痛哭。之前兄弟们是那么的不和睦，到那时他们团聚和好，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场面。这样的手足合一来自约瑟先测试他的哥哥们，发现他们已经改变，不再如同过去像起初那样要谋害他的性命，又欺骗他们的父亲。他们已经改变，其中特别是犹大的言行更凸显他们的转变。和好来自于这些哥哥们的转变，而约瑟本人也有改变。他已经从一个急躁轻率、为自己的梦等诸如此类的事骄傲自满的人，变成一个权重位高却大有怜悯的人。从那几章记载的那些转变，他们如今在一起抱头痛哭的场面是何等宝贵，那个景象也必然深印在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心里。
然后45章16到24节，法老吩咐约瑟要他的兄弟们回去接雅各过来。20节，法老应许约瑟，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约瑟照着法老的意思指示他的兄弟们要持续这样的和谐关系。24节，约瑟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第二次旅程的最后，45章25到28节，叙述兄弟们回到迦南地， 他们告诉雅各在埃及发生的事情，最后雅各同意和他们一同去到埃及。谈过了第一和第二次旅程，先祖们的和好与团聚，我们接着来看创世纪46章1节到47章12节的第三次旅程。第三次旅程分成两个主要部分，首先是46章1到27节，叙述再一次兄弟们前往埃及，但这次还加上雅各。1到7节，我们读到他们的行程，还有上帝再次保证雅各会在埃及蒙受祝福。旅程就此终结。46章8到27节是和雅各同去埃及的儿子和孙子们的名单。其次，正如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旅程，46章28节到47章12节这个部分叙述在埃及发生的事情。46章28到30节讲到由犹大主导的雅各和约瑟的团聚。接着是46章31节到47章12节，法老欢迎约瑟的家人，吩咐他们要在约瑟的照顾之下住在歌山。写完先祖们的和好与团聚之后，摩西转到第四阶段，故事开始下行。47章13到27节，摩西讲述在埃及约瑟的恩慈治理。47章13到26节，我们看到饥荒的情况随着时间越发严重，约瑟设法让埃及和迦南地的人都有粮食可吃，他借着收购埃及和迦南人的牲畜和土地来养活他们，也巩固法老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他拯救了无数的生命。叙述的末了，创世纪47章27节，摩西提到约瑟的治理如何让雅各和他的儿子们受益，摩西如此写着：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紧接着起初先祖们的不和，故事上行到约瑟威吓的掌权，兄弟们的和好与团聚，还有在埃及约瑟的恩慈治理，我们来到摩西关乎约瑟和他兄弟的故事最后阶段，创世纪47章28节到50章26节，约瑟一大家人在约瑟治理下经历先祖们的和睦相处。这个最后阶段化解了开头族长们不和睦的问题，把焦点集中于约瑟家人的和谐关系，如此确立以色列所蒙受的祝福，这对于摩西最初的听众是特别的重要。讲到先祖们的和睦的这几章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首先是创世纪47章28节到50章14节，摩西把焦点集中于雅各在他晚年所做的持久性的家族遗命。然后是创世纪50章15到26节，我们看到约瑟持久的家族遗命。让我们先来看雅各的家族遗命。这个段落始于雅各临终时期，47章28到31节，摩西说明雅各要求约瑟起誓要把他埋葬在迦南地。然后48章1节到49章28节，我们读到在两个关乎雅各给予祝福的聚会场面。第一个会面记载在48章1到22节，雅各私下祝福约瑟和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约瑟在此领受双倍的产业，这通常是给予长子的尊荣，因为雅各决定对待以法莲和马拿西如同他自己的儿子，地位和他们的叔伯是一样的。然而没有想到的是，雅各把约瑟的次子以法莲置于约瑟的长子马拿西之上。在私下给予约瑟和他的儿子们祝福之后，49章1到28节记载，雅各所有的儿子们也领受他最终的祝福。雅各召聚了所有的儿子们一起，然后先祖一个一个的按照他们各自的所行所为给予合宜的祝福。按照雅各最后的祝福，这些安排是要代代相传的。这个部分结束于创世纪49章29节到50章14节，我们看到雅各的过世和埋葬。经文告诉我们约瑟完成他父亲要埋葬在迦南的愿望，然后 他就回到埃及去了。在约瑟治理之下，先祖们的和睦不只包含雅各的家族遗命，也包含约瑟的家族遗命，记载在创世纪50章15到26节。这个扼要的段落可分成两个简短的报道。50章15到21节，约瑟对他兄弟们再次保证他对他们的善意，约瑟的哥哥们求取他的饶恕，而约瑟恩慈地原谅他们。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see in the story of Joseph and his brothers is the power of forgiveness.
在约瑟和他兄弟的故事里，我们看到重点之一就是饶恕的力量。即使周遭处境对我们而言非常艰难，而其他人却没有在同样困难的情况里，我们还是信赖上帝，对我们有美好旨意。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是他们把我放在这样的情况里。但是我们发现，尽管约瑟知道是哥哥们把他贩卖为奴，他对他们所行的回应却是信赖和顺服主的旨意。乃是上帝命定他要来成就一个独特而重要的使命。
创世纪50章19到21节，约瑟告诉他的哥哥们，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完结于创世纪50章22到26节，约瑟要他的兄弟们起誓。创世纪50章25节这么叙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上帝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根据创世纪，这个誓言是约瑟在临终之前和他兄弟们最后的互动。约瑟的兄弟们代表他们的后代答应约瑟，当上帝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时，他们会兑现约瑟的心愿，带着他的骸骨，然后把他埋葬在应许之地。
Joseph's last words are these.
约瑟最后对他兄弟们和家人的遗言是，上帝必然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身为埃及的统治者，一旦约瑟过世，他的尸体必然是被用香料熏存，收敛在棺木里。每次他们看到这个棺木，就想起上帝给约瑟的应许，给他们先祖们的承诺，说他们都要回到那地。约瑟说，你们要带着我的骸骨一起去，让他们跟你们一起到应许之地，他那遗留的骸骨要来领受上帝的应许。因此当犹太人离开埃及时，摩西带着约瑟的骸骨与他们一起出去。此外，在那40年的岁月里，那些骸骨成为一个象征，一个视觉辅助，表明上帝给予的极大应许，以色列子民必要进入应许之地。那些骸骨至终埋葬在世界，我认为它所显示的原则非常简单，上帝的应许比生活中任何事物都还真确，上帝必然信守他的承诺。
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这一刻到此，我们已经探讨了摩西描述的结构和内容，现在要来看这一刻的第二个议题，就是这几章的几个重要主题。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对于创世纪最初的听众有许多提示，超乎我们在这里能够讲述的。如果要谈现今的应用也是如此。但是当我们从原本听众的景况来看这几章，会发现到有几个重要主题凸显出来。当然这些主题无法涵盖约瑟的故事书写时要给原本听众的所有影响，也无法阐明所有我们现今应该有的应用。不过这些主题给我们一个方向，来明白创世纪这个部分的一些最重要的特质。我们采用两个方式来看这几章的一些重要主题。首先我们要来看约瑟的故事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都有的一些共同重点。 然后我们要更仔细地探讨凸显在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里的两个特别重点。让我们先来看一些共同重点。我们从创世纪的其他几课里看到，关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故事里有四个重要主题，而这几个主题也同样出现于约瑟和他兄弟的故事里，也就是强调上帝对以色列的施恩，要求以色列对上帝忠诚，上帝祝福以色列，还有上帝透过以色列祝福其他人。让我们稍花点时间思想在圣经的这个部分，关于上帝施恩给以色列这个主题。圣经经文用特别的文字描述上帝的恩典、怜悯和良善，但是我们在约瑟的故事里很少看到这些词语，然而我们还是能看到上帝施恩的这个主题贯彻在这几章里。在我们所谓的约瑟时代的那个世界，上帝不时地会提醒约瑟和他的家人关乎他过去的恩典，就是在他们的年日之前他所施的恩典。上帝也在每个转折点上对约瑟和他的家人显示他持续的恩典。而当上帝指向未来的事件时，他经常指明约瑟和他的家人有一天要领受未来的恩典，特别是回到应许之地的恩典。但是这三种恩典并不单只是塑造约瑟的故事。摩西写约瑟的景况里，上帝的恩典为的是让他原本的听众能反思到在他们的世界里，上帝多方的对他们显示他的恩典。同样的，身为基督的跟随者，上帝对约瑟和他家人施行的恩典也适用于现今我们的世界里。当然我们能应用在许多方面，不过我们还是从基督国度的三个阶段来思想比较有所帮助。从我们新约的角度，上帝对于约瑟和他兄弟们的过去恩典若是要适用于我们，那就是在国度的奠基开启时显示于基督第一次的降临。每次我们在约瑟故事里看到上帝持续的恩典，就被提醒在整个基督国度延续进展时，在我们每天生活中上帝持续的施恩。而且如同约瑟和他的家人期盼上帝未来的恩典在基督国度的成全圆满时，我们同样期盼上帝的恩慈显现于新天新地里。随着上帝对以色列施恩的这个共通重点，我们接着来看以色列需要对上帝忠诚。关于约瑟和他兄弟们的那个世界，摩西叙事的不寻常特征之一就是他没有提说从上帝而来的命令或是口头指示。摩西反而是要以色列人按着在他们的世界里所领受的律法来衡量约瑟在他们的世界里对上帝的忠诚。当然摩西知道那些先祖们不可能靠着对上帝律法的忠诚来得着他们的救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在故事中每个阶段的顺服与否显示出他们内心真正的状况，因此摩西要他的会众们按着约瑟的故事来省察他们自己的内心。例如从负面来看，摩西不必明讲出上帝不喜悦约瑟的哥哥们设计要杀害他，他的听众已经知道这样的行为是违反出埃及记20章13节十诫里的第六个诫命不可杀人，而把约瑟贩卖为奴则是违反生命记24章7节里提到的律法。还有当哥哥们欺骗雅各的时候，他们也是违逆出埃及记20章12节要孝敬父母的诫命。当犹大与他玛共寝以为他是一个妓女，他则是违背了出埃及记20章14节提到的不可奸淫，以及利未记19章29节的其他诫命。但是从正面来看，摩西也让他的听众按照他们对上帝律法的认知来鉴定约瑟和他兄弟们对上帝的忠诚。例如约瑟抗拒波提乏妻子的诱惑而显示他的贞操圣洁，他遵守了出埃及记20章14和17节提到的第7和第10个诫命。后来在创世纪46章29到34节，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按着出埃及记20章12节的第5个诫命孝敬雅各，约瑟的哥哥们在约瑟面前谦卑认罪悔改，显示出利未记5章5节的律法。约瑟对待兄弟们的恩慈怜悯，显示出他忠于利未记19章18节上帝的话语。因此我们看到当摩西描述那个世界里忠诚与不忠诚的行为时，他是要那些最初的以色列会众在他们的世界里留心对上帝的忠诚与否。 身为现代的基督徒，至少有三个方式，让我们从约瑟的故事来探讨我们对上帝的忠诚与否。首先，我们可以查看故事里的这些范例与耶稣，特别是在国度奠基开启时，对上帝全然的忠诚，两者之间的类似与差异。第二，在基督国度的延续进展中，我们应该要把约瑟故事里的道德信念应用于每天的生活中。最后，约瑟故事里对忠诚的要求也让我们留心，当基督在他的国度成全圆满再来时，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到那时，所有对基督持守忠信的人会被全然证实，而在新天新地里成为上帝完全顺服的仆人。我们已经探讨了上帝给以色列的恩典和以色列对上帝忠诚这两个共同重点，现在来看约瑟故事和前先祖实例的第三个共同重点，那就是上帝对以色列的祝福这个主题。就约瑟和他兄弟们所处的那个世界，我们应该指出，有时尽管先祖们不忠诚，上帝还是请下他的祝福，而有时则是回应他们的忠诚而赐福给他们。摩西提到上帝在那个世界里赐福给他的子民，目的是要他原本的听众也明白，在他们的世界里，尽管他们不忠诚或是回应他们的忠诚，上帝也可以用无数的方式来祝福他们。约瑟和他兄弟们故事里上帝的祝福同样也适用于我们现今的世界。有时尽管我们不忠诚或是回应我们的忠诚，上帝都会怜悯赐福。在基督国度的奠基开启时，上帝请下他的祝福给他的子民，借此我们找到约瑟故事和我们生活的关联。我们也看到，在基督国度的延续进展时，上帝依然祝福我们，而我们也期盼在基督国度的成全圆满时，上帝将是如何的赐福于我们。除了上帝施恩给以色列，以色列需要对上帝忠诚，还有上帝祝福以色列，约瑟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共同重点，那就是上帝透过以色列祝福其他人。创世纪12章3节、22章18节和26章4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上帝赐福以色列，也受命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将他的国度和祝福传遍所有邦国。这个主题在约瑟的世界里主要显现于约瑟治理埃及，由此而使得许多人蒙受祝福。例如创世纪39章5节提到，上帝因着约瑟而赐福波提乏。创世纪39章22节，在法老的监狱里，约瑟成为监狱长的祝福。创世纪41章25节叙述约瑟为法老解梦而带给法老祝福，但是对于众人最大的祝福来自约瑟居高位执政，因此得以祝福许多埃及人和周围的国家。创世纪41章56到57节如此记载，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抵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我们不难看出，以色列成为多人的祝福这个主题如何应用于摩西原本听众他们的世界里。首先，当那些以色列人听到约瑟的故事，他们必然受到鼓舞，知道他们的先祖们曾经祝福了许多人，他们也明白上帝曾呼召他们要在他们的年日把上帝的祝福带给其他人，而且他们也会期盼未来他们的后裔也会把上帝的祝福传到世界各地。你必然也预期到这个主题也应用于现今我们的世界里，基督在他的国度奠基开启时赐予全地他的祝福，在他的国度延续进展时也借着教会祝福全地，有一天当他的国度成全圆满时，在新天新地里他会祝福世界每个族裔和国家。我们已经探讨了约瑟故事的几个重要主题，我们谈到约瑟故事和创世纪里其他先祖历史之间的共同重点，现在要来看约瑟故事里很明显的两个特别重点。在这一课里之前，我们曾经提到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教导以色列的众支派在他们面对要征战和居住应许之地时应该要怎样和睦相处。我们已经看到创世纪的这个部分很大篇幅是设计约瑟和他兄弟之间不和睦以及和好的情况，约瑟和他的兄弟们 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先祖，因此他们之间的互动情况直接关联到摩西时代以色列众支派之间的相处互动。创世纪50章24到25节，约瑟临终的话语把这样的关联清楚凸显出来。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上帝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上帝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时代的那个世界与摩西原本听众他们的世界，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是不言而喻。摩西所叙述的约瑟和他兄弟们故事的结尾是，约瑟明确预期到创世纪的原本听众在他们有生之年会经历到的事情，那就是进入应许之地。我们可以用许多方式来总结约瑟临终遗言和原本听众经历之间的关联提示，但是就我们这一刻而言，我们只看两个特别重点。首先，我们要探讨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主旨乃是要促进摩西时代以色列众支派全民的合一团结。其次，我们要看他的话语如何确认上帝所命定的以色列众支派之间全民的多元差异。让我们先来看全民的合一这个主题。要明白全民的合一这个主题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指出约瑟和他家人的故事是从一个屡次出现于创世纪的模式中分离。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模式称之为独一的传承。所谓独一的传承，我们乃是说上帝特别的恩惠随着时间是透过一个主要人物或是先祖而传递下去。我们可以这么想，在创世纪1章1节到11章9节的太古历史，上帝首先任命亚当和他的后裔要遍满世界治理全地，他们要将上帝荣耀的国度扩展到全地，但是随着罪的进入，上帝的应许于是只单独透过赛特而不是该隐传承下去。上帝特别的恩惠借着赛特的后代的这一脉传下去，直到上帝只和挪亚坚立圣约。挪亚有三个儿子，闪、含、雅弗，但是上帝的应许只借着闪的血脉传承下去。到了太古史终了，闪的后裔亚伯拉罕成为上帝应许的独一传承者。而创世纪11章10节到37章1节的前先祖史也继续这个独一的传承模式。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指传给以撒，而不是以斯玛利或是亚伯拉罕其他的儿子们。然后上帝给以撒的应许是单单传给雅各，而不是以扫。这个在创世纪前面36章出现的独一传承的重要模式，到了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突然停止了。在创世纪的这个部分，摩西强调的是含括的传承，他相信上帝特别的恩惠是从雅各传给他12个儿子们，而不是只传给一个人。当雅各过世时，12个儿子和他们的后代，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共同承继雅各应许之地的产业。雅各的产业传给所有的儿子们，这个含括性的传承，于是呼召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会众要持守全民的合一。
As we read through the story of Jacob and then Joseph and his brother Judah,
当我们陆续读雅各、约瑟和他的哥哥犹大的叙事时，会看到这个家庭里有好多纷争、冲突、嫉妒、吵闹，而上帝并不喜悦他立约的族群过这样的生活。因此，这个故事成了一个范例。当约瑟和犹大至终能联合一致，不再彼此冲突，让我们看到上帝如何在这个立约的族群里运作，带来他们的合一。这也成为未来的一个好榜样。约瑟和犹大是以色列的两个主要支派，他们那样的合一乃是上帝要他的立约族群所效法和持守的。
我们之前谈到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始于彼此之间的不和睦，起源于兄弟们相互犯罪，但故事结尾是兄弟之间和好。摩西用这样的方式让跟随他的每个人清楚明白，上帝是呼召以色列众支派要寻求民族的团结一致。 如同约瑟故事所描述的，上帝曾经赐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之地，是所有以色列人要共同承受的产业。因此，摩西在其他地方也呼吁以色列众支派要合一团结，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出埃及记19章8节，在西乃山，摩西要全体以色列百姓一致同意与上帝立约。在民数记32章，还有约书亚记1章12到18节，摩西和约书亚都坚持所有的支派在分地各自居住之前，都应该一起和迦南地的人征战。还有申命记29章2节，摩西把所有支派都召聚一起，与上帝重新立约。除此以外，后来旧约的作者们也继续强调以色列全民的合一。尽管大卫和所罗门有失误，但是那段统一的王朝期被认为是以色列的黄金年代。国家分裂成南国和北国，绝不是上帝对他子民的美好旨意。后来，以色列的先知们应许被掳回归之后，众支派要再聚合为一。历代志这样的书卷因此坚持，每个支派的代表们在被掳回归之后必须居住在应许之地。摩西所强调的，在约瑟的世界里，十二个支派的先祖们必须团结一致，也激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在他们的世界里要持守全民的合一。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的这个重点也适用于现今我们的世界里。如同以色列的所有支派共同承受产业，世界各地所有跟随基督的人也在基督里共同继承产业。耶稣在他的国度奠基开启时就设立这样的合一，我们在基督国度的延续进展中也要持守这样的合一。而且有一天，当基督国度成全圆满时，我们要和所有上帝的子民一起欢欣地置身于完美的合一与和谐中。以弗所书4章3到6节，保罗这么说道，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位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注意这段经文的条理性，保罗呼吁跟随基督的人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如同以色列众支派共同承受产业，我们也是如此，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和一位上帝和父。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让现今跟随基督的人有许多机会来反思我们中间经常会发生的分歧不和。当我们致力于让全世界上帝的子民团结一致时，这个故事也提供许多明智的指引。
Joseph's story encouraged national unity among the Israelites because Joseph was a person that was full of forgiveness.
约瑟的故事鼓励以色列民族要合一，因为他是充满了慈悲饶恕，而饶恕是达成合一的唯一要素，不只是对以色列人，也是对我们这些基督徒，对所有家庭和世上所有的人都是如此。约瑟曾经被哥哥们那样的恶待受苦，但是当他们有难的时候，他却拯救了他们。我们读约瑟的故事，看到他是怎样的饶恕，他那巨大的赦免。他们本是要他死，不要他活着，不想再看到他，但是约瑟却没有伤害他们。他拥有权力，他可以轻易那么做，但是他敬畏上帝，在信心上比他们都成熟，反而接纳了他们。这些特质是可以学习效法的，可以在十二个支派继续仿效，对我们而言也是如此，在我们的家庭、教会和社会中都可以继续效法。
我们理解了摩西鼓励以色列人要全民的合一这个特别重点，也要明白摩西为什么需要这么做。简单来说，摩西强调以色列人要团结合一，因为上帝也命定他的子民会有全民的多元差异。简单的说，所有支派的先祖都是雅各的后嗣，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被完全的一视同仁对待。相反的，旧约圣经的其他部分已清楚表明，上帝给予以色列的各支派有不同的特权和职责。而摩西强调以色列众支派要和谐相处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唯有当以色列人都认识到正是上帝自己赋予各支派不同的特权与职责，他们才能持守以色列全民的合一。如同合一的主题，多元的主题也交织穿插于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里。最明显的是创世纪47章28节到49章33节，在那几章里，雅各把他的产业分配给12个儿子，但是他也在他们和他们后代之间确立了持久性的区别。在这几章里，摩西借着区分雅各的儿子们来强调以色列全民的多元差异。对我们而言，我们只看其中的两项，就是犹大和他的后代，以及约瑟和他的后代。让我们先来看犹大和他的后代。在这几章里，摩西有几次把犹大这个先祖放在中心位置，以此确认上帝命定犹大和他的后裔具有的显著突出地位。犹大首先出现在创世纪37章12到36节，在那里叙述哥哥们想要杀害约瑟。26和27节，犹大从众弟兄中间脱颖而出，成功的干预他们要伤害约瑟的计划。在27节，犹大提醒他们，约瑟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以此强调兄弟之间应该和睦的这个特质。我们在这里看到，当众兄弟同意犹大的计划时，同时也肯定他的领导地位。创世纪38章1到30节，犹大再次出现，摩西在这里叙述犹大在迦南地所犯的罪。这一章显示犹大的放荡对比约瑟在波提凡家中的正直操守。但是在38章26节，摩西提到犹大谦卑的认罪，犹大承认他玛比我更有益。显然上帝接纳犹大的悔改，因为上帝接着祝福犹大的两个儿子法勒斯和谢拉。44章14到34节，先祖们第二次去到埃及时，摩西再次让人注意到犹大的领导位分。当便雅悯被控偷窃银杯时，犹大在约瑟面前挺身而出，恳求他的怜悯。他谦卑的求告，称呼自己和他的众兄弟是约瑟的仆人。从他承认上帝已查出仆人的罪孽，显示他为着自己和众兄弟以前所做的事认罪悔改。他也尊荣自己的父亲，提到如果便雅悯不能回到迦南，恐怕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他也勇敢地自荐要代替这童子留在埃及。最后在49章1到28节，在雅各临终的祝福里，犹大移到显著的位置上。8到12节，雅各宣称犹大和他的支派要被提升到无与伦比的领袖位置上。犹大支派有一天要成为以色列的君尊支派。创世纪49章8到10节，雅各这么说道，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那应得权杖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注意这里所说的犹大的弟兄们必赞美他，他要用手掐住仇敌的颈项，意思就是他会征服所有敌对他的人，而犹大的父亲的儿子们，他的兄弟们要向他下拜。如同之前提到的，摩西在这里显明犹大支派的权柄要凌驾在以色列其他支派之上。我们要注意，圭和杖是君尊的象征，是犹大的一个后裔会持有。犹大的君尊之家要继续治理，只等那应得权杖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创世纪49章10节是圣经第一次明确显示犹大的一个后裔要成为全地君王的这个事实。这是清楚的述及大卫家的弥赛亚，而这个未来的君王将要履行创世纪12章3节的应许，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透过这位君王，上帝的国度要扩展到全地，而从犹大而出的这位伟大君王也要领受万民的归顺。我们不难理解摩西为何强调犹大在那个世界里的提升，从而对他的原本听众在他们的世界里讲话。犹大不是雅各投生的儿子，因此也不应该有这样突出的位分。但是当摩西书写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以倡导族群合一时，他同时也期待他们按着上帝提拔犹大支派的这个事实来维护这样的合一团结。对于现今跟随基督的人，犹大的高升有许多隐含的意义，但是其中心主旨是上帝应许从犹大支派要出现一位至高的君王。这个应许全然应验在大卫公义的子孙、全宇宙的君王耶稣身上。耶稣在他国度奠基时，在天上领受他的权位，在他国度延续时，他依然掌权，直到他践踏所有的仇敌。而到国度成全时，他要在新天新地里作王，直到永远。我们已经探讨了摩西所强调的以色列全民的多元差异里，犹大和他的后代的这个部分。现在要来看创世纪里约瑟和他的后代这个部分。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创世纪37章2节到50章26节，约瑟是这个部分的主角，而且在这几章里，不像他的兄弟们，约瑟是一个被高度理想化的人物。事实上，摩西对约瑟品格瑕疵的唯一暗示是记载在37章2到11节故事的最开头。我们看到约瑟向父亲报告哥哥们的劣行而激怒他们，他也对他们夸说那些关乎未来的梦。但即使是这个负面的描述也是很隐约的，因为摩西在第二节讲到约瑟那时只有17岁。除了这么一点暗示性的小瑕疵，约瑟整体的形象是正面的。他忠心的服侍波提法，抗拒他妻子的诱惑，在服侍波提法过程中毫无差错。当他的哥哥们来见他时，他明智地测试他们，即使他们曾经恶待他，他还是仁慈地对待他们。他也显示对父亲和便雅悯的爱，身为埃及的治理者，他祝福了许多国家。摩西用这些方式描写约瑟，正如雅各在创世纪49章26节对他的描述，约瑟是在兄弟中做王子。实际而言，我们从生活经验可以知道，约瑟在他生平必然多次犯罪，除了耶稣之外，每个世代的人都是如此。那么摩西为何要如此理想化约瑟这个人物？他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就是上帝给予约瑟和他后代在以色列众支派当中有特别显著的位分。约瑟和他后代的显著地位首次出现在创世纪48章1到22节，对于约瑟两个儿子的特别安排。在这几节里，雅各祝福约瑟的儿子们以法莲和马拿西如同是他自己的儿子，按照历代志上5章1节，流变因为乱伦而失去长子的位分。因此当雅各领养以法莲和马拿西如同他自己亲生的，那就意味着约瑟如同是雅各的长子，领受双倍的福分。这个安排里一个很吸引人的片段是出现于48章13到20节，雅各的祝福是把以法莲置于马拿西之上，约瑟细心地安排他的儿子们站在雅各面前，好让雅各的右手，就是祝福比较大的手，能按在马拿西头上，而雅各的左手，祝福比较小的手，是落在以法莲头上。这样的安排很合理，因为马拿西是约瑟的头生儿子。可是雅各没有解释的就把手交叉，用左手按着马拿西，而右手按着以法莲。约瑟不喜欢这样的情况，设法要挪移雅各的手去抬举马拿西。创世纪48章19节如此记载接续所发生的，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马拿西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以法莲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或是说他们要成为一族。类似像民数记2章18到21节和申命记33章17节的经文显示， 以法莲支派后来比马拿西的人数更多更显赫。事实上以法莲是如此苍大，以致到了王国分裂时期，以色列整个北国通常被称为是以法莲。也许这一切看起来和现今跟随基督的人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在约瑟与他弟兄们的那个世界里，上帝赋予以法莲未曾预期的显赫，显示出上帝命定的安排，对于摩西原本的听众，在他们的世界里却是格外重要。摩西书写创世纪，他即将要把带领国家的权柄交给他的弟子约书亚。然而约书亚却不是像摩西亚伦那样来自利未支派，也不是来自君尊的犹大支派，而是来自上帝所祝福要超乎其他支派的以法莲支派。事实上摩西在这段记载里强调以法莲，是要证实他选择的继任者是正确合宜的，只有等约书亚过世之后，犹大支派才升到显著的位置。但是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族进入应许之地的是以法莲的约书亚。身为现今跟随基督的人，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的这个层面，使得我们认识上帝在我们的世界里所命定的多种祝福和角色。在他的国度奠基开启时，耶稣以各种恩赐祝福他的子民，例如使某些人成为使徒、先知、教师等。他呼召不同的人，赋予他们不同的权限、职责。基督确立这样的多元性，不是要区隔他的子民，而是要他们能彼此结合。在整个基督国度的延续进展时期，圣灵继续按着他的旨意赐下所有恩赐，而且到了国度成全圆满时，我们还会看到上帝以不同方式来尊荣那些跟随基督的人。当我们将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应用在我们现今的世界里，我们必须认清和重视在每个世代上帝对于他的子民不同的命定和指引。在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的这一课里，我们探讨了创世纪这个最后主要部分的结构和内容，也看到摩西如何运用这几章来强调一些重要主题。除了包含创世纪前面几个部分的主题，摩西还列出这几章的几个特别重点，例如以色列民族的全民的合一与多元。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显示对于以色列先祖们要和睦相处是何等困难，但是至终上帝在他们中间建立了弟兄的情谊。摩西书写这个纷争和解到和谐的故事，原本是要呼吁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在他们年日里悔改并合一，成为上帝的子民。身为基督的跟随者，这个故事也呼吁我们要抵挡分裂，看重彼此之间爱心的联系。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是共享基督的产业。现今为了让上帝荣耀的国度能扩展到全世界，我们也要致力于上帝子民的合一团结。对于此，约瑟和他兄弟们的故事也给予我们宝贵的指引。